痛苦中的启示。那可能我们听说过拉萨路的复活，我们今天就要讲拉萨路复活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虽然讲复活，我要把这个复活的背景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在这个故事我们能学到天主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和道理。你知道我们学习新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福音书嘛，马太、马克、路加、约翰，因为在福音书里边，他不经常告诉我们，他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圣经同时告诉我们，福音书记载的不是全部耶稣所行的、所做的事情，只是小部分而已。所以这小部分的故事和事情，耶稣的言行，他所做的事情，是故意圣灵故意的选择这些事情记在书上，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他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问自己，主记载这张经文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可能你会想，哇，这是叫一个死了的人复活，那这个肯定得讲。但是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复活的故事天主是不给我们讲的，包括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从坟墓出来了500多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甚至我们知道在耶稣他的服事当中，也有几个其他的圣经记载过这个复活的故事。那这个复活呢，它跟耶稣的复活不完全一样。实际上拉斯路是从死里复活，但是拉斯路有一天也去世了，对不对？再一次死了。那这个不是属灵的复活，这是让他的灵魂回到身体而已。那这个事情是非常奇妙的，只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能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说他违背我们对关于科学那个关于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理解的这个道理。但是我要告诉你，天主不需要违背他的科学任何科学原则。为什么？因为他的能力超过科学的能力啊。所以他在这里就说，复活一个死了的人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体，然后他就出来了。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也许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我也是想看到这种奇事、这种奇迹。但是可能我们不思考的，就是在复活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有可能我们不经常强调的或者思考的，是在拉萨路复活之前还有不少痛苦和悲伤的事。那么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学一下他的背景吧。第一节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萨路，住在伯特尼，就是玛利亚姊妹所住的村子。好了，在这里实际上约翰呢，他可能在讲这里，他提到几件事情。首先他提到他们三位的名字，拉萨路、玛他和玛利亚。提到名字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地名叫伯特尼。那他如果我们学习路加福音我们会第十章，我们看到耶稣经常在他们那里，而且跟他们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你说多么的亲密？如果我们看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这玛利亚他怎么要把这三个人和其他跟随耶稣的人、认识耶稣的人分开呢？怎么指出他们来？他就说，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用他的头发擦主的脚的那个妇人。这患病的拉萨路就是他的兄弟。那么我们知道拉斯路这个名字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玛利亚这个名字也是非常普遍的。圣经中几个拉斯路，圣经中好几个玛利亚，包括耶稣自己的母亲不叫玛利亚吗？但是在这里他说玛利亚是用膏抹基督的这个脚，才用这个头发擦干他的脚的妇人。可能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位玛利亚， 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也一样是拿香膏抹耶稣的脚，但是不是这个玛利亚。他这里给我们分出来，因为玛利亚抹脚的故事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的。约翰记载的时候，他知道啊，我这位玛利亚，他不是那位被鬼附的玛利亚，被鬼附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是伯特尼的玛利亚，就是马他和拉撒路的玛利亚。在十二章，他就开始要记载，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脚的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到这个故事，但知道哎，这个玛利亚很出名。但这句话我们也能看出来，实际上他也是与天主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亲密的。耶稣常常住在他们家里。我们知道伯特尼其实是离耶路撒冷非常近。离耶路撒冷非常近为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按照他们的法律，到过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所有家庭必须空出地方给那些来过节的犹太人地方住。我不知道耶稣是怎么认识这个家庭的，我不知道他是小的时候来过节认识的，或者怎么回事，但实际上他们应该是非常好的关系是特别好的。你说你怎么知道？你看第三节，他说他的这个姐妹就差人去见耶稣，就说他的姊妹来了，差人说：“主啊，你注意是谁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形容拉撒路与这个耶稣基督的关系说：“你所爱的人。”这个特别像约翰嘛。约翰在自己的福音书里面提到自己说什么：“耶稣所爱的门徒。”他不用自己的名字。圣经告诉我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约翰是就在耶稣基督的旁边坐着的啊，他也是这个耶稣门徒最近的一位。我们知道，在这个拉撒路，他是天主所爱的，耶稣所爱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表达他们的关系是十分好的。你注意第五节说什么？他说：“耶稣素来爱惜玛他和他子妹子，他一并拉撒路，他是爱他们。他的这个我们知道他的关系是十分近的。圣经重复的强调，耶稣是爱他们。天主要我们在开始这个学习之前，要我们明白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他首先要三次强调，我是爱他们，我是跟他们关系非常的亲密的。我爱玛他，我爱玛利亚，我爱拉撒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很少在福音书中会这样强调，耶稣是特殊的爱这三个人，他特别爱他们，素常是爱惜他们三个。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觉得原因就在下面。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前面他强调这个爱心的话，也许我们忽略或者不能明白天主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你注意第四节哈，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天主的荣耀，叫天主的儿子因此的荣耀。”在拉撒路身上发生的事情，耶稣说不仅是跟他自己有关系，也是为了荣耀天主的，这是主在说的。然后你再看第六节，他说听见拉撒路病了，注意这句话，仍在所住的地方单言了两天。单言了两天。耶稣听见拉撒路的消息之后，他是故意的在那里留下了两天。他做了选择，我不要往伯特尼去，我要在这里等两天的时间。那么耶稣在那里等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在他所在的地方很忙，忙不过来了，没时间去看他的朋友吗？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 他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做选择要单言了两天，听见了拉撒路病了，单言了两天。我让你注意这个关系。你说耶稣在等什么呀？他为什么要等两天呢？实际上11到13节是告诉我们，他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又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醒了他。门徒说，主啊，他既睡了就可以好了。他们不理解主睡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这话是指着死的说，门徒以为是说照常睡，睡了。主的意思是说什么呀？好，我们要去找我的朋友。为什么要去找他呢？因为他死了。那我有一个问题，兄弟姊妹，为什么耶稣要等到等两天呢？原因在这里，他要等到拉撒路死了。他等拉撒路死了，耶稣等什么呀？他确实是在等拉撒路去世，才开始往伯特尼的方向走。这经文说明什么？说明拉撒路自己的痛苦并去世，和他自美心理上的痛苦，在这里是合乎天主的旨意，都是天主允许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天主自己的荣耀而发生的。我让你注意这个。你说啊啊，拉撒路去世的痛苦，他姊妹心理上的痛苦，是主允许的吗？主说是。记得我们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和耶稣是十分爱他们。他说了好几次，我是爱拉斯路的啊，我是西爱马他玛利亚拉斯路的，我爱他们到底。主要我们明白他爱他们，同时他的爱是允许他们痛苦的。有时候我们有一种错的想法，若主爱我，他不会让我经过苦难的事情，他不会让我进有这种苦难了，有这种特别悲伤的事情。如果天主爱我，他会让我生活上的不会让我生活上有特别痛苦的事儿，不会发生什么让我悲伤的事、哀痛的事儿。但这样想是不对的，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也是与天主的旨意。他的意思是相反的，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想法。那你说瑞姆士，这个可能和我想听的不符，但主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他是直到拉斯路要死了，直到拉斯路死所带来的痛苦，然后他单言了两天。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主这些痛苦都是在主的旨意中，都是在主的旨意中。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痛苦。我跟你说，如果没有前面的痛苦，我们看不到拉斯路的复活，我们看不到基督做的启示。所以我要跟你说痛苦中的启示，我要你让你明白，其实基督徒天主的旨意、他的荣耀、他的爱、他爱惜我们，这三个道理之间的关系，并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当中的痛苦应该如何去看、去理解。首先第一，我们要看痛苦的事实。痛苦的事实，拉撒路死了，他死了，没有比失去亲友再大的痛苦，这是十分大的事情。马太和玛利亚的兄弟不在了，他不在了，他们刚刚经过的事情，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如果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生，你会是什么感觉？你如果失去了一个弟兄，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个丈夫，这种的痛苦会多大？这就是马太和玛利亚他们心中的痛苦。实际上我们都会经历这种痛苦的事情，因为痛苦在这世上是必然的，避免不了的。但也许有的人在说，哦，瑞姆士，你这样讲的没意思了。他说死了之后四天之后就复活了嘛。耶稣过了四天就叫他复活嘛，很多人会这样说。但我需要提醒你，拉撒路他快去世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耶稣要叫他复活？他不知道。马太和玛利亚他们也在拉撒路的床边亲自看见他们的兄弟他的痛苦，他在那里受苦并去世，他们知不知道耶稣要来叫他复活？不知道，不知道。别忘了，过了四天了，过了四天了，玛利亚玛他晚上睡得怎么样？他们的精神怎么样？你觉得刚失去了他们的兄弟，包括我们知道玛利亚听耶稣来了，他就站起来跑到耶稣跟前，圣经说他那些来安慰他的犹太人看他起来了，以为他去坟墓里去哀哭呢。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实际上玛利亚的痛苦是真的，他可能之前多次已经跑到坟墓跟前在那里哀哭，他看他站起来跑的时候他又去了，他的痛苦是真的，是真的，是非常深刻的。再思考一下他经历的事情，是基督能叫他们避免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们自己认为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不应该的，耶稣要在的话就不会发生的。他们三个都相信，如果耶稣能够来到伯特尼，他能够再次来到他们家，拉撒路就不会死的，就会好了。他们多次看到耶稣基督行各种各样的异能，在他们眼前治病赶鬼行神迹，他们相信天主能有拯救拉撒路的能力了。他们的信心也有一个表现，什么表现？他差遣人去找他吗？对不对？他差遣人去找耶稣说什么？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他为什么会差遣人去找耶稣？因为知道如果耶稣能来，他的兄弟不用死，他的兄弟可以不死了。他们的信心是很大的。其实我们可以在他们与耶稣的对话中看到他们的痛苦，并看到他们的疑问。你看马太这个十一章的二十一节，马太对耶稣说：“主啊，你注意在读的时候，你思考到他心中的这种痛苦。你若是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至死。”他说你要来了，他不会死的呀，主啊。这个包含许多的感情在里边。他一边是一种信心，你来了你就可以治他，我们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我们相信你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相信你可以救我的兄弟。但主你没来啊，也有一个问号在这里，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痛苦是非常明显，玛利亚也是如此。你看玛利亚说的，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又看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的弟兄必不至死。 他一样痛苦，他说主啊，你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知道你是主，我们是信仰你的，我为什么你会让这个事情发生？他的心中也是十分纠结的。其实我们反应经常也是一样的，主，我们是相信你的，我们是相信你，你有力量帮助我们的，对不对？你为何不来？你为何不实行拯救呢？耶稣、玛利亚，也许玛利亚和这个马他在私底下说：“你救了别人，你救了许多人呢。我们亲眼见到你救那个人和那个人和那个人，也许在他们脑子中，他们在思考这个人和那个人，你都实行拯救。我们呢？我们不是爱你的吗？”我们不是信仰你的吗？哇，怎么不拯救我们的弟兄呢？其实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常常也有一样的反应。主，我们相信，我们是相信你的人，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能的天主，你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在我的生活当中实现？你为什么允许我有这种痛苦？你不允许，它不可能发生。主，你为什么这样做？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是一章，我们看到前半部分，它有许多痛苦。你去找一找“患病”这个词，哀痛、哭嚎、坟墓、埋葬，它全是痛苦，痛苦，再痛苦，再痛苦。我要你注意一个可能也许你觉得跟这个主题没关系的，但我要你注意爱哭的耶稣，这个也是很有趣的。请注意11章的35节，他就四个字：耶稣哭了。耶稣哭了。耶稣不知道他要马上叫拉斯路复活吗？知道不知道？他知道。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哭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耶稣马上要施行一个十分大的神迹。如果是我，我让你们过来啊，没事，你们别担心了，我来了，对不对？但主说什么？他见到你看这个，他哭的原因是十分清楚。你看，13、15节，他说耶稣看见玛利亚和同来的犹太人都哭，他就做什么？他就伤起心来。极其悲痛。尼尔问他们说：“你们葬他在什么地方？”他们回答说：“主，你来看。”主就做什么？主就哭了。问你为什么耶稣哭了呢？耶稣看见他们的痛苦。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耶稣见到罪所带来的结果，他十分难过，他十分难过，就伤其心来。圣经说极其哀痛，极其悲痛。我要你们明白的道理，很重要的道理，我们侍奉的不是一个不能理解我们痛苦和患难的主。很多人在思考到天主创造天地的主，他们想到一个没有感情的天主，但实际上我们侍奉的是一个能够感受到感觉到我们的痛苦。我们侍奉的主是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伤。我喜欢以赛亚书53:3-4节，这是一个预言，关于耶稣基督来世的预言。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被尝痛苦，被伤痛苦。患病是他非常熟悉的， 在我们面前如同颜面的人，被人藐视，我们并未曾尊重他，他却承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以为他被天主惩罚，被天主责打磨难。在这里，这个先知看到将来要来的耶稣，他不理解的一个特别，他说这个弥赛亚来了，他要熟悉人的病患，他要担当人的忧伤，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什么呀，一个同情的基督，一个明白他们的苦难的基督。所以你别以为天主在那里说，哎呀，你们痛苦就痛苦吧，我有我的想法。没有，他知道他们的痛苦，他明白他们的痛苦，他知道痛苦是什么，他很熟悉，他很熟练。我要再次回到爱这个主题，主如何显明他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为我们，他担当我们的审判，受咒诅，受惩罚，受痛苦，为了表现他爱我们，对不对？同时他也与我们同情。如果你看36节，他这样，犹太人说，他等到耶稣哭了，25节，耶稣哭了，后面说，犹太人说，你们看他爱这个人怎样的恳切。他们看耶稣过来，他们说，哇，这个人很厉害，你看他都哭，连哭都不哭。没有，他说，哇，他你看他是多大的爱心呐、啊！他看见他们的痛苦，他一样也痛苦，他看见他们的痛苦，他也理解，也一样和他们爱哭。但实际上耶稣爱哭不只是一个原因，在我们这个上下文有两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在约翰福音11章37到38节，他说，又有人说，他能叫瞎子眼睛看见，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有一部分人看见耶稣，说耶稣与他同亲，他们明白耶稣明白他们的痛苦，耶稣真是爱他们的。然后另外一帮人说什么，哇，他不能治好人吗？他不能治这个人吗？你注意后面他说耶稣，注意这个字又，这是第二次，他又伤起心来到了坟墓前。好，他第二次伤心不是因为与那帮痛苦的人一起痛苦，他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有不信他的人，不理解他，不明白天主的旨意，看不清楚主在做的事情，可以这样来理解。实际上他们看见主来了，应该欢迎他，说拯救者来了，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拯救者，我们知道你是有力量的。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的圣经，你看22至28节，他遇到马他的时候，马他他就问他，耶稣对话之中他说，你看22节，虽然这样，我却知道现在你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赐给你。你觉得吗？他觉得他能叫耶稣基督复活吗？我觉得他不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后面他看到耶稣复活，他也很稀奇。但是他的意思是，主啊，我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但是知道你求什么就比从父得到什么。后面耶稣的对话，他说，耶稣说，你兄弟必定复活。你看马他回答，他说，我知道他将来必与我们一样都一起复活。他读过约伯记，他读过单一礼书12章，他知道先知所说的将来的复活比如何。然后他与基督说，我相信我们将来都比复活主，我相信你的真理，你的道理。耶稣对他说，叫人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新的我虽然死了也必活着。这个不是指的拉撒路，因为在这里说什么信了我不至于死，拉撒路已经死了。他这句话是指的属灵的复活，不是拉撒路肉身的复活。他是说你不知道吗，我是生命的根源，信我的人是不用怕死的，你知道吗？他，然后你看马太回答，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天主的儿子。这就是27节，这就是虽然他有痛苦，虽然耶稣他知道耶稣来了就可以拯救他的兄弟，但耶稣没来，他兄弟死了，他心里充满着痛苦的马他在说，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天主的儿子，我相信这一切。这信心是笨大的，我估计要是我会在那骂他，你为什么早没早来两天，但是他第二次哭的原因就是有很多人他不像马太一样有信心，虽然不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他们还是怀疑主。他不是能让瞎子眼睛看见了吗？难道他不能让这个人死不死吗？这个就是是耶稣基督上起心来。但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在这个故事中天主的旨意，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11章的4节我们刚读了，耶稣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天主的荣耀，叫天主的儿子因此的荣耀。他说我要利用这个事情在人间使他们，使我得到荣耀，使他们信我。耶稣为了展现他的荣耀，允许他所爱的人受苦。我们在开始这个学习的时候，我们强调耶稣是多么的爱这三个人，强调天主的爱的原因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强调呢？因为如果你读到这儿说主啊，还故意的让人受苦，你可能会说主是不爱人的。也许我们不会明白天主的意思，不能够明白天主在约翰福音11章要教导我们的道理。咱一起来看15节，这是耶稣在要往伯特尼去的路上之时候，要开始往已经死的拉撒路的方向走的时候，他给门徒说了一句话，我不在那里，注意后面这句话，我劝你为你们欢喜。这是什么意思？主说我不去，我单言了，拉撒路死了。他不是说我高兴了，他说我却为你们欢喜。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主对他的门徒，我不在拉撒路身边，我为你们高兴。为什么要为他们高兴呢？后面就说，非常清楚的说，好叫你们信我，好叫你们信我。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天主在说，借着拉撒路并他姊妹的痛苦，我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天主的荣耀，能让更多的人相信天主。因此这个事情虽然痛苦，是应当发生的。11章40节，他对玛利亚说，耶稣对他说，我不是说要若信必能看见天主的荣耀吗？为什么主叫拉撒路复活？是要展现自己荣耀，但是因为要让人信他，让他的门徒更信他，让玛利亚 和这个马塔更信他。 你看41章42节，他们就挪石头离开卖死人的地方。耶稣举目往天说，注意他祷告是什么？父祭听我，我感谢你，我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注意他说什么？叫他们信我是你所差遣的。那为什么拉撒路要经过这个非常痛苦的时间？那为什么马他和玛利亚也一样要受苦？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并因信他来使他得荣耀。只能使用这短暂的痛苦实行永恒的果效。痛苦不是来自天主，它是来自罪。死亡不是天主的，它是来自罪，它是人造成的。他造的亚当夏娃会永不死，如果他们不犯罪的话，但是他们自己选择犯罪。罪是人造出来的，死亡也是人的选择。同时我们知道主能这些痛苦，罪带来的痛苦，主也能够使用它实行永恒的果效，永远的果效。你说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你说天主爱我但还让我受苦，而且不仅是为了我的益处，受苦有时候跟我没关系，还为了别人的益处，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是不能接受的。其实兄弟姊妹，你在相信福音的时刻，你已经接受了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成就的。彼得前书3章18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人的罪受苦。他是否是为了自己的罪受苦？没有，他是为别人的罪受苦。他是义人，曾替不义的人死，要做什么？要引我们到天主面前。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受苦是什么原因？就是让世人荣耀天主，展现天主的荣耀，展现天主的拯救。我们为何要受苦？也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问你，为什么主说要跟从我的人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彼得前书3章18节就能给我们解释清楚。我们来在这个世界，我们受苦是能够显明天主的荣耀，是能显明天主的荣耀。而且所以你说这么说，我不能理解，我不能接受，这道理太难了。我要提醒你，他的姊妹也是等到过了这个4天才理解了，才明白了。他在拉撒路还在坟墓的时候，他们也是不能明白，也是不能理解。等到了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哇，他们明白了。你说呀，但是我的亲友不在了，我心里的痛苦啊，主也不叫他复活。主会叫他复活，圣经多次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都要一同复活，他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不是4天，也许是40年，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的视角只是一个短暂的视角，我们管的是我在这个80年之间过得怎么样，但是主要我们有的视角是一个永远的视角，是一个永恒的视角。我在永恒要过得怎么样？主说，哇，我在我这个50年60年受了很多苦，主在告诉你，你为我受苦吧，你乐意受苦吧，我必在永恒给你祝福。就像他的姊妹一样，见到从那里出来，你想一想，我们已经失去的亲友 当天在天堂见他们的样子会是什么样，我们的感情会是怎么样，就跟他俩的感情是一样的。好，再读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又结束了。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人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主说什么？他说人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已经被试炼，必要得着永生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亲爱他的人。然后你注意的几个关系在这节经文里面，第一，爱和试炼的关系。他在这里说人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他说这个应许是给谁呀？亲爱的，亲爱主的人。我要再看一下永生和试炼的关系。你觉得我们可以得永生如果我们现在不受试炼吗？主的意思是不能。永生的冠冕是给那敬爱他的为他受苦的人的冠冕。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像这里我们读四十三节一直到下面，我们发现圣经说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因为这个事情许多人信了主，许多人信了主，这是他一部分的一结局。后面我们知道还有一部分的人不信，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去告诉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他叫人死复活。你很多人觉得如果我能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奇迹我就会信主，我会说也许会，但是也许你是那一半看见人从死里复活，还去给法利赛人报道说哎，这个捣乱的人他还在找死人复活呢。哎呀，还有一部分不信的。我要区别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够，你说主啊，他如何能够使我们周边的人有特别大的奇迹啊，能够让他们信主呢？我觉得主是通过我们受苦使信奇迹，他让我们在我们苦难中有信心，他让我们在苦难中像马太一样，主啊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求什么父会给你的，就我知道你话语是真的，我相信你是天主的儿子，永生天主的儿子，你是弥赛亚，就我相信。好，这种在苦难中的见证能够使很多人荣耀天主，说这是我没有见到过的信心，这是我不能想象到的，这是超乎人能力的东西了。这是在拉斯路复活故事里面常常被忽略的道理。不是一个人从他灵魂回到身上，然后他从坟墓里出来了，哇，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它是最大的奇迹，就是在苦难中的信心。这个奇迹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需要表现出来，就跟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一样，人受试炼是有福的，这是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他的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思。